4月3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高官宣布，为化解产能过剩造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实施首批债转股大约10000亿。有分析说，这个举措保住了工人的饭碗，尊重了国企职工群体的利益，满足了国际劳工非政府组织与舆论的正义诉求。但是结果呢，是用大量的银行贷款维持僵尸般的国企的亏损运营，印钞量大增，通胀风险被转嫁到国民头上。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舍命救国企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一良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说到这个债转股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概念是怎么样？那么过去呢，实施之后，它的这个是成功还是失败？怎么样一个经历？
债转股就是债权转股权，就是银行呢借给国企的债，转换成这个对这些国企的投资。这个把戏呢，不是李克强的新创。是朱镕基在这个1999年到2003年呢大规模的实施，当时呢银行的坏账有20000多亿，那么就是其中的部分是从这个国企剥离转到这个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债转股。那么当时债转股呢为什么行？是因为把这些债权转股权以后再包装上市，推到中国的 A 股市场，然后呢在股市上圈钱，就这样化解了风险。应该说他是用这种股票的形式让全国人民呢共同买单。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债转股呢就没有这个社会大背景。我们都知道股市从去年到现在一蹶不振，那么中国的60多万中产阶级都在股市上面呢消失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债权转股权再像以前一样到股市上推出让全国人民买单，我觉得这个大背景不存在。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至于讲保住了国企饭碗呢，我觉得这是从他一个群体的利益来考虑，而没有考虑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这里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国企这种经济体制，就企业体制到底合不合理？占用最多的资源，消耗最多的银行贷款，结果最后呢是亏损性经营，不断的形成这个坏账。而且他几乎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30几年，不到40年啊，中国三轮银行坏账几乎主要源头都是国企亏损造成的，那么这样的企业还该不该要？那么就是国企工人的问题，我其实觉得可以学习这个西方的失业保险体制，建立一种惠及全民的失业保险体制，把国企工人也纳入其中，比目前这种状况好得多，用最高的成本维持少部分人的生存，生产出大量的市场上挤压的产品，我觉得这是很不合适的。
好，谢谢何女士。夏先生，你有补充？
首先呢，债转股在中国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刚才提到的1998年到2003年这个阶段呢，当时采取的形式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当时成立的这些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收购这些企业的坏账持有股份，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银行还没有上市，银行的这个平均坏账率在1999年是50%。后来呢，在2003年、2004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陆续上市。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将来他们要自负盈亏啊。那如果出现了新的坏账率的话，那个采取破产的方式。可是呢，中国这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在的坏账率又达到了很高，接近30%，仍然没有出现破产的程序。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的债转股呢，有的时候可以由银行来直接持有这个国有企业的股份。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想就是从98年提出来要解决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那时候就亏损非常严重，大面积的亏损。过去的想法就是把国企呢改造以后，尤其是这个包装上市之后，让他们增加这样一种竞争力。
私有化是不是？
不是私有化。那时候当然有这种，就是这个叫量女先嫁，把一些这个资产优质资产的企业，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把它变为上市公司。有一些呢企业就卖出去了，叫有一个沈阳的人企业家叫市长吧，市委书记叫陈迈光，那么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18年了，那中国的国企并没有得到本质的这种改善，主要原因在哪儿？就是说首先国企是永远都搞不好的，在全世界的这个范围里边，这100多年来的实践来证明，国有企业只是在有些国家维持一些基本的，就是少数的行业的那种公益性的服务啊，那少数的企业行业是保留了这种国有企业的性质，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私有化企业。所以呢，中国之所以坚持要搞国有企业的原因，是因为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公有制，要坚持国有企业，对，也就是意识形态和过去的那些教条，一直让中国是不能放弃国企。但国企呢，一方面不能创造价值和利润，如果创造的话，也是垄断利润。那么垄断利润又不能与国民分享，那么留在这个体制内，就是如果讲为了保持一个国有企业它能够生存，要大量的输入新鲜的血液，从银行大量的贷款。也就是说，如果把同样的资源输送给私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民营经济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民营经济占的贡献率在75%以上啊，国有企业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垄断利润都给了它啊，最后呢，它创造的价值是非常低的，而且创造的价值不能跟国民分享。所以这种企业你留存它的意义何在？而且呢，国有企业里面大量的资产实际上是悄悄地转移到这个贪腐官员的私人腰包里面。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李鹏家族。大家知道，当年建三峡大坝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说这个电力能够大幅度的上升，
降低电费，
降低电费每度只有8分钱，这李鹏说的。结果呢，不但没有降电费，电费反而提高，而且呢，最后呢，你会发现三峡公司的利润，它的资产悄悄地转移到了一个私人的企业，就变成李小林的私有企业，而且现在呢，很多都已经转移到香港。所以这种做法呢，就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就国企这么多年来它的这个资产转移或者资本外逃的情况，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
嗯，好，谢谢夏先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新疆的马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是这样的，首先感谢两位嘉宾。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现在持美国的债是不是在减持，减持的速度有多快？再一个呢，就是美国对于中国这个经济放缓，是不是配合中国在，尤其是美联储，你看像那个他那个利率放，您说增息放延迟，是不是都是和中国在那配合您的进行世界的经济操作？
嗯，
好，我
就问这个。
很好，好，很好的问题，新疆的马先生，夏教授请回答。
首先呢，就是说刚才讲到买这个中国的这个持有的美元的美国的国债，美国国债呢在国际上被称为金边债券，它是非常具有这个保值增值的价值的。所以呢，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在短期内大幅度的这个减少。过去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减持美国的债券对中国有利，其实这个我们看没有这一个直接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能够说明这样一个理由，是吧？所以呢，它现在虽然有一定的减少减持，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会大幅度的在短期内大幅度的减持。再一个，刚才讲到了，就是说那么
美国和中国之间它的这个债务关系是不是互相之间其实是政府在进行合作？
其实我觉得那个美联储的它的利率政策主要看重的是自己本国的市场对经济增长啊、就业啊还有其他一些数据的这种改善状况。所以呢，它这个是不是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还是收紧，还是加息，这个主要是以美国的经济为前提。有人说是配合中国经济，那我觉得可能它的客观效果当然他考虑到中国市场，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经济体，他要考虑这个相关的作用，但是并不是以中国的这种利益权衡为前提。
嗯，并不是他主要的这个目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另外一位福建的陈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这个问题我讲几个观点哈。我觉得这个政府营救这个国企它不计成本，因为这个国企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嘛，它不可能让这个执政基础垮掉的。至于原因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那个国企的低效率，人浮于事，就是干事的人少，那个拿钱的人多，然后裙带关系严重。第二个就是贪腐严重，像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就是从现在就是曝光的一些案件来看，他们内部对这个贪腐是非常的惊人的，而且他们这些领导层都是想着说国家的钱不贪白不贪，然后有很包括很多的普通职工都是这种想法。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国企的竞争力太低了，它主要是靠这个垄断市场来获得利润的。他其实这种国，我们中国的国企拿到国际上去，说句实在话，真的没有一点的竞争力。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他那个国企的生产成本上升了，比如说像他的职工的工资或者一些租金什么之类的，然后导致他的生产的成本上升。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美国等十二国家成立了这个 TPP 组织嘛，我觉得这个 TPP 组织以后将是这个世界经济的主要的贸易组织。WTO 以后将会被这个会被逐渐的抛弃啊，到时候这个国有企业将更加的没有生存力，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个国有企业的前景是不看好的。
好，谢谢
主持人。
福建的陈先生，何新莲女士，我想请问您，就说呢，您也写文章分析过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产能过剩和银行的不良资产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最近确实写过一篇银行、国企职工三者已经陷入这个囚徒困境。囚徒困境呢，简单的解释，它的主要含义就是这个陷入囚徒困境中间的一些利益个体，因为自己的利益，那么呢和其他的一些个体合作，然后就是拒不招供，最后呢就犯得最好的结果。那么用来解释国企呢，就是国企的职工，这个职工不光是工人，还包括管理者、厂长等等，因为这个国企一垮，他们所有的人都等于失去工作和失去这个利益约束啊。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就是失去了个利益约束啊。那么他们呢，因此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要，而且国企的管理者要裁员，还面临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近些年国企一裁员，这个工人杀这个厂长的事特别多，全国到处都发生，所以他不愿意激发矛盾，那么就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名，向这个银行要求贷款。那么这个银行是双重体制，一方面接受央行上级银行的领导，同时又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那么地方政府也因为要维稳，所以呢就要求这个银行不断的贩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最近的检举是变成什么呢？很多国企明明亏损，做成账面盈利，做假账，然后到银行套贷，然后生产出的产品就严重库存。他们三方呢联合起来，就是做一个，就是陷入一个囚徒困境，就是取代，就骗那个什么中央政府。那么中央政府呢，对这个情况它其实无可奈何，只有等到银行的坏账率猛然升高，他们再也撼动不住，这时候就是再转股啦，还有注资啊，还有在剥离银行资产打包发卖啊，这些办法就都显出来，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刚才这位听众先生打电话讲得很对，国有企业占用了这个全国最多的资源，几乎达60%+的优质资源，占用银行贷款的80%，但是跟全国人民只提供了20%+的就业岗位。因为这个国有企业的福利好，工资高，相对稳定，是铁饭碗，所以呢在长期以内，这些国有企业被中国人当作仅次于政府公务员的第二最佳职业选择。所以呢很多国企经理上任以后，很大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接领导的条子，安排他们委托的各种人。有一个人曾经跟我写过一封信谈过，他在国企里面工作，就是做这个职工报表。他说有一个不公开的职工名单，后面有一个备注，写的就是此人是总经理安排，此人又是某某领导安排， 此人又是某某领导的亲属，都写清楚的。这些人呢，就是蚕食了国企的很多利润，这个是中国的国企呢为什么亏损严重的原因之一。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广西的江先生，你好。请您把你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声音关到最小。嗯。
啊，我就是想说，听到吗？
请您把你的收音机或者电视的声音关到最小，请简短，谢谢。
我非常喜欢。好的，好的。我就非常喜欢夏业良先生的言论。一针见血，真的非常喜欢，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江先生。接下来位是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国企的腐败呢，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煤炭局的局长他兼职的一个煤炭企业的党委书记，后来别人说啊，就是业内人士说啊，他宁可不当这个煤炭局的局长，他也要当这个煤炭企业的党委书记。就说内部人家的公司内部人士说啊，就我们集团公司再穷，一年也不在乎他这180万的，是吧？我们集团公司再穷，一年也能给他180万。所以说这个国企的这个腐败是非常严重的。中国的经济学家郎咸平说啊，他这个在这个跟和这个大企业家在一起座谈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后半生将要在萧条中度过。萧条叠加萧条，你们要为执政者的错误买单。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何女士，我还想问您，就是刚才呢夏业良先生讲到说国企呢注定肯定是搞不好的，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在经济学中，国企这个概念，就是如果是在自然的这个经济学自由的经济学中呢，国企这个概念是不是根本就是不存在，或者说不应该存在的？
是这样。国企呢是搞不好是必然的，搞得好是偶然的，有很多特殊因素。那么其他的国家呢，只有极少数有公有企业，那是因为事关国计民生的一些公用事业，比如水啊电啊这些，可能当地的那个私营企业因为经营环境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原因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呢就公有。但是大多数国家呢都是私有，就是比如我住的新泽西，供电供水全都是私营公司，没有什么公营公司啊，它都可以竞争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国企这个企业形式确实存在的是不合理的。但在中国它为什么存在呢？那是执政者的考虑。第一就是夏业良先生刚才说过了，因为中国是主张公有制，那么这是执政者的经济基础。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国有企业那个金库吧，它可以为统治者来提供一些不便于公开开销的一些那个费用，就是利益输送。第三点呢，国企呢事实上成了权贵子弟在里面的那个什么尸位素餐之地，就是至少是有100几十位红二代在这些大型国企中间呢当这个高层管理。所以呢，中国的国企在重新组合以后做大做强，有将近100来家进入这个世界500强，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已经很多都已经亏损累累。比如中国铝业一年亏损140多亿，那么已经从这个500强里面很快就要被踢出去了。总共有16家巨型国企，都是亏损累累，可能很快就要从500强名单消失。所以呢，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夏业良先生谈的是一个对国有企业的基本定律。
好，谢谢何女士。最后夏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其实美国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也出手来保过一些公司，像金融公司还有制造商。那么这个所谓的纾困跟中国的这个债转股之间有什么差别呢？30秒。
首先通用公司当时呢在2009年宣布破产，后来呢就是美国财政部当时用了495亿来救援，后来呢最后呢这个通过这个扭转利润回升之后呢， 补偿了大概395亿，也就是亏损了100亿。这种情况不太一样，也因为这是在美国，它通用公司它本身就是一个私有企业，只不过呢，它过去得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些这个产业的支持，那后来出现这样一个，它这种救援跟这个救国企完全是两个概念。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